大家好，我是魏。这段时间英国王室的凯特去哪了是闹得沸沸扬扬，流出的照片网友说是假人，录制的视频网友说是 AI 合成的，不知道凯特得以什么样的方式出场才会完全打消网友的怀疑论啊。不过今天咱们的王室系列不说英国王室，而是来说一说文莱王室。这文莱的王室秘辛虽然和泰国王室比起来稍有逊色，但也属实是精彩的。本期影片由本频道超会讲故事小伙伴二十投稿，十分感谢。文莱全名文莱达鲁萨兰国，位于加里曼丹岛，占地面积很小，是一个需要在地图上放大放大再放大，只有5753平方千米的小国家，和上海差不多大。提起文莱，大家对它的印象是什么呢？是几乎不花钱的医疗福利和教育福利，接近于零的税收，还是说无尊？总而言之，相信大多数人对这个国家的认识都来自于它的王室，因为他们是真的豪啊。继2022年的法奇拉公主和2013年的阿泽玛公主大婚，今年1月份，这个以石油和钞票著称的小国家又以一场全球开年最贵的婚礼抓住了世界的眼球。这一次呢，是两位公主的弟弟，有着亚洲最帅王子之称的马丁王子和他的新娘阿尼莎王妃的婚礼。两个人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举行了一场10天的盛大婚礼，抓人眼球的除了俊男靓女，还有那满屏透露着排场二字的黄金和钻石。32岁的马丁王子是文莱苏丹，也是文莱的最高统治者哈桑纳尔博尔基亚的第10个孩子，也是第5顺位继承人。自前年超长待机的英国女王离世之后，1967年坐上王位的第29世文莱苏丹哈桑纳尔成为了目前世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任职时间最长的现任国家元首，更是当今世上数一数二的巨富。2009年发布的王族富豪排行榜，文莱苏丹哈吉哈桑纳尔博尔基亚以220亿美金的身价卫冕第一。之后虽然一直被隔壁的泰王蛙哥赶超，但也一直没掉过榜啊。2023年文莱的 GDP 达到了150亿美元，掌握了大部分国家财产的苏丹哈桑纳尔身价更是飙升至了280亿美元。但是文莱在成为如今满国近代黄金甲的文莱之前，有着近5个世纪的落魄殖民史，所以它是怎么好起来的呢？当然是老天爷赏饭吃的石油和天然气了。16世纪中叶，当时靠近大海资源还算丰富的文莱是东南亚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但是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殖民主义的渗透，文莱的疆域在欧洲列强的竞相入侵下是逐渐萎缩，资源也是被大量掠夺。而自从文莱国土内被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后，列强对这个小国家的角逐和较量只增不减。20世纪初，英国人作为文莱的保护国，在施里亚钻了第一口探井，之后还成立了文莱壳牌石油公司，在杰鲁登地区钻了5口探井，在都东钻了10口井，之后的几年又在施里亚地区陆陆续续地钻了17口井。终于是在1929年，被戳了30多个骷髅眼的文莱终于是祖坟冒黑烟了。这一股股往外喷的可是黑色的黄金呢。1984年文莱正式宣布独立，脱离了英国的殖民。到如今，石油和天然气加起来的出口收入占到了文莱总出口收入的 90% 以上，实现了从资源被掠到富得流油的两极逆转。你可以看到，这里有着全世界最大最豪华的皇宫之一努洛伊曼皇宫，占地面积120万平方米，是白金汉宫的4倍，水晶吊灯布满了天花板，总共有1788个房间，配备了游泳池、网球场、马球场、停机场和御花园。国王哈桑纳尔酷爱马球，为此呢还养了300匹优良种马，甚至是给每个马厩都装了空调。他不仅爱马，还更爱车，镶金的劳斯莱斯，定制款的法拉利，定制款的宾利、兰博基尼、保时捷，各种各样叫得上名的豪车一共有7000多辆，占了110个车库，每个车库都有士兵看守，很多汽车制造商都有一批专门为他服务的员工和专门为他造车的车间。除了地上跑的还有天上飞的，有20多架直升机，其中最出名的波音747光装修就花了1.2亿，人称是空中金店。这里有随处可见的法国顶奢品牌，莱利水晶，触手可及的黄金装饰，就连浴池和洗手池都是金的。哈桑纳尔呢，还有一个私人托尼老师，每个月坐头等舱跨越10000多公里前往文莱，每次服务费高达$1000。50岁生日的时候，哈桑纳尔呢还豪掷1700万美元请来了 MJ 开演唱会。 财富滔天，权力同样是遮天。文莱是君主制国家，王室的地位至高无上。哈萨纳尔不仅是苏丹，也是元首、国防、外交部部长、皇家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更有穆斯林宗教 buff 加持。所以根据传统，每位国王可以娶四位妻子，也根据传统，部分王子公主们无可避免的要与近亲结婚。近亲结婚，这在东南亚国家不算稀奇，对皇室而言也是保持血统纯正、巩固内部政治的手段之一。那就拿苏丹哈桑纳尔来说，他一共是娶了三个老婆。第一任呢，也就是如今的王后，是哈桑纳尔舅舅家的表妹萨拉赫。从结婚之前，萨拉赫呢就是一个完美的王后预备役了，端庄持重，自幼接受皇家女子教育，正统且典型。二王妃的名字叫艾伊莎·玛利亚姆，是一个有日本、苏格兰、文莱三国血统的混血儿。在成为王妃之前，玛利亚姆是文莱皇家航空公司的空姐。25岁那一年，在飞机上与哈桑纳尔相识，成为了他的王妃。爱情来的是猝不及防，结束的呢也是猝不及防。2003年，文莱王室突然通过官方电视台宣布哈桑纳尔将与玛利亚姆离婚，并且在短时间内收回了他的所有封号和头衔。22年的婚姻就这么冷不丁的结束了，连个剧透都没有。具体原因，王室那边始终是没有透露啊。而到底是宫斗出局，还是政斗出局，还是感情破裂，都不得而知。但是离婚之后，这位前王妃整出来的幺蛾子，确确实实是让全世界看了一次文莱王室的笑话。带走了上亿赡养费，却空虚寂寞，缺乏社会经验的玛利亚姆被一个假装算命的诈骗犯给盯上了，还成为了他的闺蜜。诈骗犯从玛利亚姆嘴里面套出来了许多的王室秘密，然后假扮成了小鲜肉和玛利亚姆网恋，骗他转账了几百万美元。最后呢，还是文莱王室出面收拾烂摊子，把诈骗犯给送进了监狱。毕竟这点钱对他们来说呢不算什么，王室的秘密泄露出去才真是让人看热闹了。之后玛利亚姆又沉迷赌博，流连各国赌场，因此被同样是赌徒的羽毛球教练兼保镖的法蒂姆林钻了个空子，偷走了价值共2000万美元的珠宝。双方呢也是各执一词，林说是玛利亚姆在伦敦赌场欠了80万英镑的赌债，因此才会托自己卖首饰还债。而玛利亚姆呢说自己虽然是欠了赌债，但是只卖了100万英镑的珠宝，其余都是林偷走的。官司断断续续打了4年，法蒂姆林先是被判赔付玛利亚姆80万美元，后来在二审当中又被判无罪。那我们再来看看三妃啊，与玛利亚姆离婚一年之后，哈桑纳尔娶了小他33岁的马来西亚女主播，平民出身的阿兹利纳斯。不过这段婚姻很短，仅仅5年后，阿兹利纳斯就和玛利亚姆一样，成为了文莱的第二个前王妃。有传闻称是因为三王妃偷窃珠宝，但这个说法不太可靠，因为从上亿的赡养费来看，确实是没有偷的这个必要了。大多数人还是觉得三王妃是因为平民身份高处不胜寒，所以才会离婚。那王室那边呢，也同样没有透露具体的原因，只对外称是特殊原因。2018年离婚后的阿斯利纳斯嫁给了一个摄影师，两个人过得还算美满。这三个王妃一共给哈桑纳尔生了12个儿女，且个个都很优秀。萨拉赫王后的6个孩子就像是他自己一样，是很典型的皇家教育倒模，从出生那一刻就一直是各司其职，为自己的王室身份服务着。两个儿子分别是穆塔迪王子和马利克王子，其中穆塔迪王子呢是如今的王储，兼任文莱总理办公室高级部长、皇家武装部队将军和文莱皇家警察部队副总监。另外4个公主呢也分别在国家的发展部、法律部、环境部、财政部任职。而三王妃的孩子呢都是05后啊，年岁尚小，所以除了在政治场上拿大头的王后一家，最有话题度的当属是二王妃玛利亚姆的4个子女了。这一家子既是家族颜值担当，也是运动健将。阿泽玛公主是少有的女性马球运动员，法奇拉公主是篮球运动员，马丁王子更是精通马球、足球、滑雪、拳击，开得了直升机，弹得了吉他，扛得过特训，打得了野战，妥妥的六边形战士。曾先后就读于英国的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国际研究和外交文学专业，毕业后呢又一步一步的从中尉晋升为了少校。马丁不仅是王子，也是网红，光是 IG 上的粉丝就比文莱的人口都要多了。哈桑纳尔呢也非常喜欢他，除了王储几个儿子里面陪他出席国际事务最多的就是马丁了。 英国女王的葬礼、查尔斯的加冕礼、拜访日本天皇德仁都有他的身影。啊，再来看看马丁的王妃阿妮莎·罗斯南啊，网上对这位王妃的宣传呢是平民，但此平民可不是我们以为的平民啊。阿妮莎的外公伊萨本·伊布拉辛是文莱的政治家和贵族，曾经任苏丹哈桑纳尔的顾问、文莱外交代表团秘书、苏丹办公室部长、内政部长、立法议会发言人、文莱皇家航空公司董事长等等要职。阿妮莎本人呢，也精通钢琴、小提琴、吉他、法语、西班牙语，有自己的时尚品牌和旅游公司。而且她和马丁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一起在英国留学。她的哥哥和马丁王子呢，也是多年的好友。马丁呢也出席过对方的婚礼，而马丁姐姐的婚礼阿妮莎也都有到场。他们俩自己的婚礼呢也是一如既往的体现了文莱王室的豪啊。黄金礼服、黄金头冠、金手镯、金项链、金腰带、镶钻礼服、钻石捧花、钻石项链，而这个钻石头冠呢更是由800多颗钻石耗时8个月打造而成。马丁姐姐结婚的时候也戴过，而这个头冠的原主人呢是萨拉赫王后。除了各国政要，马丁那离了婚的母亲前二王妃玛利亚姆也同样到场。唯一没有出席这场婚礼的是马丁已经离世的大哥阿奇姆王子。阿奇姆王子算是文莱王室的一个例外了。在按部就班的读完了大学之后，他本来和马丁一样应该在父亲的安排下往军事领域发展，但他的志向偏偏不在此，慈善、时尚、电影、娱乐产业才是他的向往。哈桑纳尔倒也没有怎么阻拦过，毕竟可以借此打通海外投资市场。阿奇姆王子除了是慈善界的常客，给儿童慈善基金会捐款，为自闭症患者群体发声，也是欧美娱乐圈里出了名的派对小王子。当年的顶流没有他不熟的，比如 MJ 的妹妹珍妮·杰克逊、寡姐、牛姐等等等等。2020年，38岁的阿奇姆王子突然在文莱逝世，官方并未透露死亡的原因，但是马丁王子事后在网上发帖说，阿奇姆患有一种自身免疫力疾病，全身性血管炎，同时患有双向情感障碍，最终因为持续性感染导致多脏器衰竭而离世。但是有很多人觉得阿奇姆王子的死和一年前闹得沸沸扬扬的性取向风波有关，这就要从文莱出台的一系列法规说起了。2019年，文莱更新引进伊斯兰教法，其中有几项规定啊，比如以前的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最高判处10年监禁，改成了在穆斯林教徒的见证下处以实刑，而堕胎女性处以公开鞭刑，偷窃、饮酒等行为最高刑罚会被砍掉手足，通奸、强奸以及侮辱、诽谤伊斯兰先知和信仰者处以死刑。劝说、告知和鼓励未满18岁的穆斯林儿童接受伊斯兰教以外的宗教教义会被视为是犯罪行为等等。而部分针对穆斯林的法规仅适用于文莱本国人，但是其余的法规不仅适用于文莱本国人，也包括了非穆斯林以及在文拘留或临时赴文的外国人和游客。这种被诟病为落后的中世纪惩罚的新法律毫无疑问地引起了国际谴责和强烈的抵抗，也引得文莱的性少数群体、部分女性、人权组织的出逃。但是偏偏王室成员自己就有踩雷的，法规颁布了不久后，美国的一位同性恋博主直接在推特上质疑阿奇姆王子就是同性恋，相当于是当着全世界的面替对方出了柜。
Guessing the Sultan of Brunei doesn't know that his son Prince Azim is a big old homoI would know because I have spent time with Prince Azim.
随后阿奇姆王子呢也给这位博主回了一封邮件，说我不介意你帮我出柜，但你的措辞很可能会伤害到这个群体。我不介意你拿我当例子去证明你的观点，但如果你要拿我举例，请让它发挥作用和意义。一年之后，阿奇姆王子病逝，文莱暂缓了某些法规的跟进和实施，但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位王室成员的性取向和离去，更是因为这一系列法律的出台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声讨，严重打击了文莱的海外投资。而且在如今网络信息高度流通的环境下，王室想要依靠与现代文明发展不同步的宗教法规手段来提高权力的集中性，肯定是没有那么容易的，更别说他们说的是一套，做的呢又是另一套了。没错啊，说的就是这位大名鼎鼎、荒淫无度、败光了小半个国库的杰弗里亲王。 文莱虽然好，但是基础设施呢不算太发达，经济结构也比较单一，主要就是不可再生的石油和天然气。所以除了这两样，文莱呢还会发展旅游业、信息技术业，但相比之下都是些小打小闹。那除了石油天然气以外，占比比较大的就是海外投资了。最早负责这一块的就是哈桑纳尔最小的弟弟杰弗里亲王。1986年到1997年，杰弗里被任命为国家财政部部长。而根据后来发生的事情，这无异于是耗子进米缸了。上任后的杰弗里主要是通过文莱投资局来管理石油和天然气收入，搞搞基础建设和海外投资。他利用职位上的资源开了一家名字叫阿梅戴奥的投资公司，主要呢就是建设游乐场、办公楼、医院、酒店、发电站等等。杰弗里把经营权交给了自己当时20岁出头毫无管理经验的儿子哈基姆。自家的羊毛不薅白不薅，父子俩以美元为单位，每天5000万5000万的往外撒钱。去一个地方出差啊，就要买一套房产，总共是买了600多套。名下资产包括但不限于美国贝莱尔酒店、法国雅典娜广场酒店、英国奢侈品牌阿斯普雷、2000多辆豪车、5艘印着色情名字的游艇、色情白金笔、色情手表、700多万的地毯、给儿子定制的黄金剑、200多幅名家画作等等。而阿梅戴奥这个公司名字呢，就是取自于他收藏的画作的画家阿梅戴奥莫迪利亚尼。除了这些，他们上厕所的马桶是金的，洗澡的浴缸是金的，纸巾架也是金的。总之和他哥哥哈桑纳尔相比，杰弗里的骄奢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私生活呢，也要比哈桑纳尔淫乱许多，5任妻子，离了4任，共有18个孩子，除此之外还有自己的小后宫。1997年，一位名字叫香农马蒂克的前美国小姐起诉了杰弗里和苏丹哈桑纳尔，要求赔偿1000万美元。香农说自己和另外6名年轻女性被人以试镜为由骗至文莱，被要求和某位政要发生性关系，这位政要就是杰弗里亲王。香农说杰弗里名下有一个名字叫阿苏鲁尔宫的舞厅，里面有着来自各个国家的女孩，整宿整宿的派对，这些女孩大多都是以15到18岁的未成年人，基本上是没有超过20岁的，被杰弗里和他朋友看上呢，就会被请去喝茶，而且有的时候哈桑纳尔也会参与进来，或者有一些女孩会被送去服侍哈桑纳尔。杰弗里和哈桑纳尔那边当然是否认三连，而且因为外交豁免权，这起官司不出意料的被驳回了。不久后杰弗里呢又被曾经在英国的两个交易伙伴起诉，索赔8000万英镑。对方说自己帮杰弗里买珠宝、汽车、邮轮、房产，但是杰弗里呢却违约不给钱。而杰弗里提出反诉啊，指控这两个人吃回扣赚差价，违反了信托合约，索赔1.8亿英镑。被惹恼的这两个人转头甩出了一条猛料，说杰弗里在伦敦多尔切斯特酒店包养了40名性工作者，花3400万美元打造了一个色情俱乐部，在里面一边搞黄色一边赌博，堪比是文莱版的爱泼斯坦。双方掰扯了几个回合，最后庭外和解了，也算是意料之中了吧。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石油价格下跌，在向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提供了10几亿美元援助的同时，文莱也急需要一大笔钱来唤醒国家财政，结果一查国库里的银子已经没了一多半了。再一查杰弗里执掌财政那几年，文莱投资局总共是往外转了400亿美元，148亿进了杰弗里的账户，80亿进了哈桑纳尔的账户，仅有38亿用于政府，其余的134亿不翼而飞了。杰弗里说是哈桑纳尔指使他的，哈桑纳尔说是杰弗里吃里扒外，接着就把财政部长的职务给收回了自己的手里，冻结了杰弗里在海外的资产，还把他和涉案的70多个官员一起给告了。最后杰弗里呢是交出了他名下用公款购置的所有珠宝、豪车、游艇、名表、油画等等，以达成和解。之后呢便跑到了国外避风头了，活得是依旧滋润，可见他这小金库还没有被扒干净呢。于是2005年哈桑纳尔在拍卖了杰弗里大大小小的财产后，又把杰弗里给告了，把他在国外投资的几处房产和酒店也都给收了回来。直到2009年一直在国外的杰弗里才被允许回到王室，但是刚回来这一年，这位花花亲王又出了一个毁三观的新闻啊！他把和妻子的床上动作雕刻成了蜡像，还拍了照片，结果不知被谁给泄露到了网上去了。 同一年，一个名字叫吉利安·劳伦的女孩，根据自己在杰弗里后宫的经历写了一本书，叫《一些女孩，我在后宫的生活》。文莱王室再次惨遭围观，虽然杰弗里又被拉出来鞭尸了，但这对他的王室生活并没有产生什么太大的影响，该怎么活动还是怎么活动。他的儿子呢，还迎娶了阿泽玛公主，也就是马丁王子的姐姐。今年马丁的婚礼他也照样参加了，状态看起来还不错。再过几个月杰弗里就70了，哈萨纳尔呢也该78了。不知道这夹杂着帝王新书的胸有地宫黄金党以后还有没有的眼啊。作为一个君主制国家，文莱王室拿捏着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包括了媒体，加上穆斯林宗教信仰至上，这样的权力结构意味着文莱王室是至高无上的，不受任何外部机构制衡。所以这种看似是在古代才能上演的戏码，发生在现代也没有那么的奇怪了。相比之下，文莱王室的抓马程度确实要比我们之前讲过的泰国王室略逊一筹，后宫风云呢也要隐秘得多。那边他太甄嬛传都已经演到熹妃回宫了，而这边的文莱呢只剩一个王后了。不过话也说回来了，同样都是离婚剧本，文莱的两位前王妃就要比泰王那位离婚不离家，履行了一辈子王室义务，最后落得个口歪眼斜瘫痪在床的宋妃要幸运得多啊！对王室故事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翻翻我们往期的视频啊。好了，本期文莱的瓜就暂时聊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